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以西结书第二十三章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煽情的这种这个信息在里面。不过我相信里面也是有很多神要告诉我们这个管教的信息所以说我们从二十三章一开始，他看到我们说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说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的也就是说这两个女的她是同一个妈妈生的，她是一个姐妹。那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的时候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叫做阿荷拉，妹妹叫做阿荷利巴，他们都归我生了儿女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借着这一这样子几句话，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这个阿荷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那这个阿荷拉，他是这个撒玛利亚，也就是指着这个北国，也因为北国被亚述所掳走了那这个阿荷利巴他就是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指着南国。他们本来是这个被巴比伦攻击，后来又投靠了埃及，到最后的时候就被巴比伦给掳走了那一个是预表着北国以色列，一个预表着南国这个犹大。那这个阿荷巴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有自己的帐篷因为这是这个希伯来文那什么叫做有自己的帐篷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当时在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逐秋坛，所以他们可以自己选择自己要敬拜的地方。所以他们记不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说，我们说是我们在撒玛利亚的山上敬拜，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选择自己的圣所。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用他们这两个名字其实这个阿荷巴他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有自己的帐篷，也就是说他选择自己的这个敬拜的地方。那阿荷利巴的话就是说一个妹妹她的妹妹，她的名字就是说我的帐篷在她之内那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南国她本来犹大她有自己敬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圣殿。但是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圣殿，但是她却说我的帐篷是在她之内，也就是说在别人的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就是说其实她有实际的在里这个怎么样，有外表的这个敬拜的地方，但是她却没有里面的实际那这个地方有几句话他我希望说点出来。他说在第四节的地方，他说他们都归于我，也就是说其实他们在婚姻上面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但是他告诉我们说第五节说阿荷拉归我之后行了邪淫。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姐妹，一个北国一个南国，他们都是什么这个敬拜偶像他们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北国可以算是说不忠也就是说对神不忠心，因为他有自己的帐篷他自己选择对神不忠心。那南国呢因为他有一个神的帐篷，有一个神的圣殿，但他却心不在那个里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不贞洁那一个不忠，一个不贞那这代表着二十三章一开始跟我们所谈的。当然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他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那这个邻邦那两个字，我们中文翻作邻邦，其实不是说亚述还有其他的邻邦是说战士的意思那当然他接下去他说，他们都穿戴蓝衣，然后有省长副省长骑马的，这些都是什么可爱的少年人。所以这对姐妹花他们都是什么跟这些姐妹的这个什么跟可爱的少年人行淫那请你跳到第十一节，他说他妹妹阿荷利巴虽然看见的却还什么，他说贪恋比他姐姐更丑，行淫乱比他姐姐更多。其实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北国以色列先做这件事情行淫乱，也就是说他已经受审判了。那既然有一个前车之鉴那南国犹大他却什么，他却没有悬崖勒马，他却继续的往前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虽然看见了却还贪恋，甚至于比他的姐姐还更丑这样子那做的比他姐姐还更多那这个如果你看到十三节 啊，他说他们姐妹两人同行一路啊，也就是说他们姐妹两个人臭气相投了啊。他们如果是同行一路的话，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八节，他说这样他显露这个啊淫行，又显露下体。他说我的心就与他生疏，像先前与他姐姐生疏一样。他重复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他姐姐啊，这个神已经跟他离开了。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你妹妹啊，如果又做这样子啊，这个啊拜偶像的事情，那啊神也要跟他啊心里面啊，这个神也要跟他很生疏啊。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第二十二节，他说阿和利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你把它画起来。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啊，这个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那其实这是同一个人，就是说你先去跟他什么成为你的情人，但是情人后来会变成你的敌人啊。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不是今天我们常常在世界上看到的也都是这样子嘛哈、啊、本来啊这个啊这个有夫之妇跟人家外面偷情，然后本来是一个什么啊这个先爱你，但是到后来跟你生疏以后，他后来攻击你啊，成为是什么啊这个情人变成敌人。那这事情是怎么样，是神去激动他的，也就是说其实神去激动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巴比伦来攻击这个犹大啊。他说我必使他们在你视为攻击你啊。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看到这个啊，在第啊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他这个地方他说我必记恨攻击你，他们必以愤怒办你啊。那这个地方就有两个东西出现了，一个是愤怒啊，一个是啊记恨啊。那一个记恨，什么叫做记恨呢？我们知道耶和华是记邪的神，所以他说我必以记恨来攻击你。那既然上帝是一个记邪的神，他用记恨的事情来攻击你，他接下去说他们必以愤怒来办你。那这个其实是神的愤怒，但是神却借着他们，也就是所谓的亚述也好啦，巴比伦也好，埃及也好，也就是说神是一个记恨记邪的神，所以他用记恨来攻击你。但是别人呢，别人却是用愤怒啊，也就是说神的愤怒啊，借着这个其他的国家向这些巴比伦来发出。那这样子来事情发生了以后，接下去你看看下一句话哈啊，蛮让人家啊小心的。他就是说，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啊。他我们听起来好像啊不可思议的哈、啊，怎么会说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呢？其实，在当时旧约当时的这个啊这个巴比伦文化了，或者是这个亚述文化，他们都有一个，就是说做丈夫的哈、啊，如果你妻子啊有外遇的话，他有权利哈、啊、去把他的太太的鼻子给割下来哈，所以他用这句话来形容，也就是说，其实哈，神借着他们，也就是巴比伦、亚述他们，要用愤怒来办你的时候，那他们会让你失去面子，因为你的鼻子跟耳朵被割下来以后，你就没有面子了哈，你就不能再去啊找另外一个男人，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啊，这个他必割去你的鼻子和你的耳朵啊。好，那我们再一次看到第二十八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手中。我们刚才看到说啊，这个生疏的人本来是你所爱的，对不对？后来变成跟你生疏，他后来攻击你，对不对？但是这时候他说交在你所恨恶的人的手中啊，也就是说啊，以前本来是情人，后来变成什么敌人，但是现在却是什么？从敌人变成好像屠夫一样啊，他会杀了你哈、啊。所以他说，我把他交在啊这个，我把你们交在他的手上，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你的什么？你的这个屠夫一样，会把你给宰了这样子哈、啊。好，那我们再一次看到第三十一节，好吧？三十一节他说，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啊，那所以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的手里啊。那这句话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哈、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别人如何跌倒，但是我们却走同样的路，甚至于我们也常常过去如何的失败，我们走我们自己过去所走的路。所以这句话啊，非常令人非常的警醒。他说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哈、啊、那常常我们是走了什么别人失败的路。那既然这样子的话，他说我必将他的杯交在你的手里，也就是说别人所喝的那种东西我们也要喝。那主耶和华 32节，他说如此说，你必要喝你姐姐所喝的那个杯。那那个杯到底怎么样呢？他下面有解释，非常的清楚。他说那杯又深啊，然后呢又广，盛的很多，就是说盛的很多，里面啊盛的很多东西。那这个杯哈、啊、很深又很广，也就是说你会跌得很惨啊，你走前人失败的路，你会跌得很惨。他说使你被人家嗤笑，还有呢讥刺，被人家啊笑，被人家讽刺啊。他说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啊，你会非常的愁苦。然后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那他的我们就很清楚了哈，因为他是什么，在形容这个啊、耶路撒冷，他喝干了他姐姐撒玛利亚的杯。他说撒玛利亚的杯是什么？令人惊骇凄凉的杯。那那个杯说实在令人害怕。那这凄凉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啊、这个以色列的土地，土地到一个凄凉的地步。哈，他说你必喝尽这杯，然后不止喝完杯啊，他接下去他说杯破又咬杯片哈、啊，什么叫做杯破又表 A 片？就是说你喝完了以后哈、啊，那个杯已经破了，但是你还要把那个破的玻璃还要吃下去，那种会割你的心的，要吃到你的里面去。接下去他说撕裂自己的乳，意思是说你会捶胸举哀啊，就说你会捶你自己的胸哈、啊。那这件事情他说，因为这是我曾经说过了。我耶和华说如此说，因为你忘记我将我丢在背后，所以你要担当你行淫和这个淫乱的报应。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如何，我们就会什么吃掉自己所报应的，而且这个报应是前人所喝的杯，我们继续喝下去啊。那讲到这个杯啊，这个时候我就想说跟大家有一个分享，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只是一个神愤怒的杯啊，那刑罚是又这个又苦又难又深又广啊，那这个杯在圣经里面它到底形容是怎么样呢啊？其实有些时候杯是好的，有些时候杯是坏的。我们一起来看诗篇16:5，好不好？我们一起看诗篇啊，请你翻到诗篇16啊，在诗篇16啊5的地方啊，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是你为我持守的。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杯从16:5来看哈、啊、它是什么，是神为我什么粮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所以我的产业这个杯里面是什么？是耶和华为我预备的啊。那我们看这个最啊熟的诗篇23，在诗篇23:5啊，在诗篇23啊5这个地方，他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你的油膏了我，使我的福杯满溢啊。当然啊，原文是没有福这个字哈、啊、说也就是说你让我的杯满溢。那那个杯既然是什么，神为我预备的产业，所以那个产业是什么，是满溢出来了啊。那我们一起再翻到诗篇116:13啊，在诗篇116啊3啊，他这边除了讲到这个啊，前面讲到的福杯之外，116啊，在13的地方，他讲到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啊，称颂耶和华的名。这个杯又是一个救恩的杯啊，不只是福杯，又是一个救恩的杯啊。那这是特别好的，所以不是说所有的杯都是不好的。神量给我们的哈、啊，如果我们听神的话，我相信我们都很清楚，这杯是好的。但是这个圣经上面也有讲到说，其实这个杯是一个刑罚，同样是在诗篇啊，我们啊，我现在讲的都是在诗篇哈、啊。诗篇上面也有讲到杯是刑罚，请我们翻开这个啊诗篇啊75:8，好吧？诗篇75啊8，他说耶和华手里有杯啊，这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杯是在谁的手上了，是在神的手上了。他说其中的酒起了泡沫啊，那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也就是说那个酒已经不纯了啊，这酒不纯。他说倒出来，地上的恶人都必喝这酒渣，而且什么喝尽。所以他倒出来倒给谁喝？地上的恶人啊，坏的人。所以我们如果不是恶人的话，我相信啊，这个耶和华手上的杯他不会倒在你身上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诗篇11:6啊，诗篇在11啊，其实我这是帮大家整理一下，也就是说在诗篇当中啊，有一些啊这个啊哪一些关于杯的啊，我们看到诗篇11:6， 那既然是神的手上的杯，他要给坏的人，给恶人喝，然后他就讲了，他说他要向恶人什么密布网罗，有烈火，有硫磺，有热风，在他们杯中什么做他们杯中的份。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说什么神为我们怎么量那地界，我们神耶和华神是我们杯中的份，对不对？好，但是他这边讲说对恶人讲起来呢，这些烈火硫磺热风就成为他们杯中的份。所以杯啊，这个杯子的杯哈、啊、有些时候是好的，有些时候是不好的哈、啊、那有些时候是神的祝福，神的救恩，有些时候是神的刑罚啊。但是这个杯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啊，我特别喜欢啊，常常特别喜欢第一次出现的字哈、啊、我们打开这个创世纪第四十章好不好？啊，创世纪第四十章看到说，当时这个杯发生的时候，是出现的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出现？好，在这个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十一节，好，创世纪第四十章第十一节，当时啊，这个约瑟被关在这个啊监狱里面啊，那个酒正啊，这个啊，这时候第十一节他就有一个梦啊，他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啊，来约瑟要解这个酒正的梦哈、啊，然后第十一节他说法老的杯在我手中，也就是说，法老的杯在这个酒正的手中哈，他就说我就拿葡萄这个，然后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哈，也就是说这个杯子是在谁的手上？是在这个酒正的手上。那酒正做这样子的梦哈，其实他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讲一个意象，是一个意象被这个酒正啊，那酒正他的工作是什么？既然名字叫做酒正，所以他是什么？先帮这个法老王先喝一下这个酒有没有毒嘛，对不对？所以他手上他有一个杯哈，所以他就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其实神会借着你跟你工作有关系的，然后用那样子的情景让你去有一个意象哈。所以酒正的意象哈，他不会想到别的东西，他的意象就是什么？神给他的意象就是他手上有法老的杯。那这个杯其实在里面他说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子，也就是说葡萄，我们知道说葡萄哈就预表着什么？好像这个啊、没有被压榨的话哈，它没有办法流出哈，被人享用的哈，这种啊、这种酒哈，所以必须要被压榨啊才能够被享用哈，被享受。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说什么？三天之内，法老必提出啊，提你出监，叫你什么官复原职。也就是说，也是在预表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三天哈、啊、在被压榨，然后官复原职。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啊，他说啊，接下去十三节的后半段，他说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也就是说，你还要把杯子拿回去。放在法老的手上，这是在讲一个意象哈，所以啊，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为什么他说官复原职呢？也就是说，当时的酒正哈，哈手上有一个这个杯哈，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失去他的职分，对不对？所以在这时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意象，也就是告诉你说什么，神是什么，让你抬起头来的神。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杯哈，一个意象哈，神借着这个杯，让这个酒正看到三天之后，你必官复原职，就是说，你的原来的职位，你的官位会恢复。所以就是说，神会让你再一次抬起头来的神。那这句话是记载在这个啊诗篇第三篇第三节哈，使人什么？耶和华，你是使人什么？使人。抬起头来的神啊，所以我就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哈，其实神哈，这个杯哈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啊，神借着杯让这个酒正看到这样子的意象，他紧紧的抓住以后，那他就会什么抬起头来啊啊，虽然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他是会被抬起头来。好，那当然杯还有一个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警戒的观念哈。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二十三篇第三十一，箴言二十三章哈，在箴言二十三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他告诉我们说哈、啊，其实大家常常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喝酒哈、啊？重点是在这里哈、啊，重点在这里哈、啊。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其实二十三篇哈 不，那个箴言二十三章啊，在第三十二节，三十一、三十二是同一节哈。他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看 当你手上的杯子，对不对？如果是一个酒的话，那酒发红的时候，它在杯里面什么闪烁，那一闪烁起来会吸引人的眼光去看。但他已经箴言常常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你不可观看，你不可观看。为什么不可观看呢？接下去他说哈，虽然下咽舒畅，也就是说你咽到你的口里面，吞到肚子里面会非常的舒畅，但是久而久之，他说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我想这个，我想大家喝过酒的很清楚，你一喝到肚子里面，其实它就什么，在咬你，好像蛇一样，它刺你，好像毒蛇。也就是说，这杯中的东西你喝到肚子里面，神是在提醒你，你肚子会有反应哈，所以他说看起来像杯中的闪烁，但是在你的肚子里面，神就要借着他刺你哈，像蛇一样这样子要刺你，让你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你要小心谨慎的地方哈。那我们既然讲这么多杯的东西，那我们接下来讲到说，那这个地方哈，他说我们再回去以西结哈，他说你必这个主耶和华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这个杯我们很肯定是什么？上帝愤怒的杯了，它不是一种福杯，也不是一种惩罚刑罚，其实他是讲到愤怒。怎么讲到愤怒？我们一起看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哈，好，这个以赛亚书五十一章这个地方哈，因为这是同一个时期的嘛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刚才都是讲诗篇啊或创世纪哈，就说不是连在这里的。我们现在讲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哈，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啊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哈，他说十七节，他说耶路撒冷啊，兴起行起，站起来，你要从耶和华的手中喝他愤怒之杯。喝了以后，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哈，他说以致喝尽。其实杯跟爵是一样了哈，一个大杯子，一个小杯子哈。不过问题是怎么样？你喝了以后，因为神的愤怒，喝了以后你就会东倒西歪哈，东倒西歪。那如果你注意看第二十二节哈，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因为他的百姓变屈的神，那如此说，看哪、啊，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再喝。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愤怒这个杯哈，只要我们悔什么讲啊，认罪悔改，神哈会什么会让我们什么，神会接过去。但是问题在这里哈，其实啊，以色列人他们喝这个杯东倒西歪，到底谁让他东倒西歪？当然是神借着巴比伦，对不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人喝巴比伦的杯啊，那巴比伦他也要喝什么其他国家的杯？因为到后来巴比伦也是什么受了审判哈、啊，受了那个啊，因为他做的太超过了哈、啊，所以巴比伦也经历了一些困难，所以巴比伦也要喝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以色列喝巴比伦的杯，那巴比伦也要喝什么其他国的杯？那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其实是在喝自己的杯。以色列也在喝自己的杯，以色列是喝他什么？他敬拜偶像，所以神惩罚的杯，神的愤怒。那巴比伦是喝什么？神跟他说，你只要管教就好，他做得太过分，所以他喝自己的杯。也就是说，其实告诉我们说，每个人都要喝自己给别人的杯。当我们怎么样对待人，人就怎么样啊，我们就要喝什么样子的杯。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要喝自己所做错的事情的杯，因为这是一种神的惩罚啊，神的惩罚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愤怒的杯哈 如果你可以看到这个啊，我刚才讲到是耶利米书哈、啊，耶利米书，我们翻到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啊，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好不好？在耶利米书十五章的地方啊，十五章啊，这个耶利米书啊，我们翻一下好不好啊？啊，二十五章讲错了，二十五章十五到二十九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五节哈，他说耶和华的神以色列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上接这杯愤怒的酒，使我差遣你去各国的民喝，也就是说，其他的国家也要喝啊，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并要发狂啊，你看一下，他说并要发狂，那他说什么？你跳到第。啊，我们还是在看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哈，你跳到第啊这个第几节？我看一下哈，二十七节，他说这些列国哈，他说你们也要喝，而且要喝醉，而且要呕吐，而且要跌倒不再起来，你把它画起来，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愤怒的杯现在是讲到喝了后果，喝了后果，他说要喝醉，而且要呕吐，而且要跌倒。而且不得再起来。那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喝醉呢？喝醉就是什么？喝醉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 就说你追根究底，就说喝醉了以后你就什么抓狂，你就不会想要悔改。那呕吐呢？呕吐说实在，你如果问喝酒呕吐的人，他会跟你讲辛苦不辛苦。呕吐说实在，人家说喝酒喝到够就可以了，不能喝到呕吐，因为呕吐是非常痛苦。一个呕吐的时候，酒就对他讲起来不再是好的，是非常痛苦。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人犯罪的时候，他会继续的犯罪，以至于灭亡。也就是说，他喝酒喝醉了，喝到呕吐，然后什么？然后他说必跌倒，然后呢不再什么不得再起来。也就是说，一个人犯罪，如果是用喝酒的话，他形容的就是告诉我们这样子的情形哈。那我想我刚才也跟大家讲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说实在都要喝那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耶利米书，对不对？那请你翻到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书完了以后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的地方耶利米哀歌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句话也是非常棒的在第四章二十一节，他说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如果常常像这个以东的老百姓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只管欢喜快乐，他跟你讲说你只管欢喜快乐，因为有一天呢，这个苦悲会传到你那个地方来的啦。那我们知道这个苦悲就是说人人一定要喝就是说必传到你那个地方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什么为我们喝苦杯，记不记得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翻一下我们刚才讲到说人人必喝了然后马太福音记不记得西比泰两个儿子，一个是什么一个要坐左边，一个要喝坐右边，对不对？然后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所以其实什么，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喝了那什么苦杯所以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喝了苦杯以后我们如果愿意跟他一起喝的话，那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喝那福杯，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他为我摆设筵席，然后什么福杯满溢和救恩的杯，这些东西就会传承下来我花了一些时间把这些东西跟大家分享，最主要就是说其实耶和华耶稣基督喝了那苦杯，那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什么，这杯是我跟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旧约好像非常什么非常管教非常痛苦，但是我必须要掺杂一些新约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是有盼望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以西结书这个第三十六还是回去二十三章第三十六节，他耶和华又对我说，人子你要审问阿和拉与阿和利巴，刚才那两个女的，对不对？他们行淫乱，而且当指出，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以西结要去审问，然后呢把他 point out， 把他指出来。他说指出什么呢？他们所行可生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做不对的事你要把它指出来。然后你跳到那接下去我们就不再重复了这些行淫乱的事，我们跳到三十八节，他说此外，也就是说要指出他们做错的事之外，还有一个什么向我行的事，也就是向神行的事。所以这边有两个东西这个以西结要去把它指出来，以西结要审问他，一个是什么，你们做错什么事，你们对别人做了什么坏事，然后第二个呢，你们向神做了什么坏事。那到底向神做了什么坏事呢？我们花一些时间在这个地方看。他说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同日其实也就是说那一天你应当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同一天。其实既然是同一天那你做下面的事，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你没有办法分别为圣你没办法分别为圣。他说你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想我今天也不再多花时间讲安息日，在前两次我们已经花很多时间讲到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发生在什么干犯安息日这些事情。而且他说你们也杀了什么，你们杀了儿女献为你们偶像所以这个是讲到献儿童为祭这些都不对的然后接下来呢，他又讲到当天又入我的圣所，将圣所亵渎了，他们在我的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所以接下去我想我们可以花时间自己看。然后接下来我想我们看到这个第四十三节， 23章第43节啊，接下来他就说，我论这行淫衰老的妇人，你把那衰老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这种做妓女的哈，到后来哈，甚至于哈，连上了年纪都还要继续执行这种行业。他说，既然衰老了，他就说，你对他说，你既然衰老了，但是人还要跟你行淫，他也要什么与人行淫。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就说我们上了年纪，我们基督徒做久了，哈，你不要以为是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做坏事的哈。到老了还是会做衰事，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所以他讲到衰老这件事情，衰老的妇人行淫，但是45节他告诉我们说必有异人啊，这异人当然我们不去啊花时间讲说是到底是谁，但最主要他说异人会审判他们。第45节啊，他说然后什么4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这多人就是指着外邦人的军队来攻击他们，使他们被抛来抛去，被人抢夺。所以我想知道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被掳了以后，他们神常常形容他们被抛来抛去，也就是什么，他们说实在没有一个居无定所，他们就非常非常的恐怖啊。然后第48节他说，这样我必使行淫从境内止息，好叫一切妇人都警戒，不效法你们的淫行。好，他前面讲到他如果神的愤怒啊惩罚了以后，然后他讲说这些事情，他说好，这个好叫一切妇人都受警戒啊。那你会发觉说，其实他刚才讲到阿合巴跟阿合利巴指的是北国跟南国，对不对？但是他现在指的是什么？一切的妇人，也就是说他到最后一句话他才告诉你说，其实这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他说你们一切的妇人都要受这件事情的警戒，不要效法你们的淫行。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学，不要以为说哦，这是国家的大事啊，我们还是对我们自己啊有很大的这个提醒。49节，人必照你们的淫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必须什么，这些事情会有报应，我们就必须担当神给我们的刑罚，好不好？这是第23章。好，我们继续看第24章啊。23章虽然很长，但是啊，这中间信息啊，我想花一些时间，我们过了以后，我们就来看第24章哈。24章就比较更有一些特别，我们要来学习。他说，第9年10月初10，耶和华的话要临到我。圣经上面很少讲到特别的日子，但他这边既然讲到特别的日子，可见什么，一定非常的重要。怎么重要呢？其实上帝借着以西结在预言一个日子，日子不是任何人可以预言的，只有从神那边来的啊。可见啊，这个日子非常非常的准确啊。我们今天不再去花时间去照着这个历史去学找，但是事实上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巴比伦他们攻破耶路撒冷城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当时啊，这个日子啊，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其实是重要的是来形容以色列，你们的悲剧从这一天就要开始了，也就是说在第9年10月10日啊。然后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就进耶路撒冷的日子，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说你要将这日子记下来。所以日子记下来是要记什么，神如何要来什么管教我们，那个日子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谨慎。那他怎么样叫他们记得这个日子呢？哎，我们可以看到说又来了，因为整个以西结书哈，他的百姓不听神的话，神借着以西结说话他们不听，但是神就用以西结什么，用比喻的啊。所以以西结说实在很会演戏，他也很会比喻，神常常叫他做一些动作，对不对？什么躺下来啦，什么拿一个什么石头跑来跑去啦，这些东西，就是因为你们不听嘛，他要提起你的注意。所以这时候神用比喻啊来讲他的百姓了哈，怎样用比喻。那现在接下来是有两个比喻，这看起来不太容易看哈，我们要来慢慢的看哈，我们来慢慢看才可以了解。首先他就想说哈，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以后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集在其中，拿这个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了以后，然后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放在锅下面，然后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这是一个比喻哈， 读了半天哈啊，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他这边告诉我们几个好字哈、啊，就是什么，就是一切肥美的，你把它画起来，肥美的。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拿这个什么美好的，哎，都是美好的，都是很棒的哦哈、啊。然后什么，把它装满在锅里面，然后取牛群中。啊，羊群中最好的，哎，你看都是好的，肥美的、美好的、最好的，这三个讲到最好的时候，你以为是在讲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看的都是讲什么？是我们嘛？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对不对？我们是最肥美的，我们是最好的，神将一切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觉得很好。OK， 好，没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选特好的上肉，哈，也就是说神把这些东西选出来哈，然后放在锅里面啊，好像要煮骨头汤一样哈，那就把它烧了啊，把它煮上来了。所以以色列人啊，他认为他要成为神所拣选的一锅肉，但事实上哈，正好相反。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其实这锅肉是要给谁吃的？是给巴比伦吃的。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这样子是很对，其实从神的角度看，其实神是要让巴比伦把我们给吃掉的。哎，所以一件事情的两面，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看错了，我们以为是很棒，哇，都是肥美的，哇，神赐点恩典满满，这些，其实还不知悔改。所以他就告诉我们，他们自己以为他们就是那一批肥美的，那美好的，然后呢最好的，那些烂的呢，他们认为烂的呢跑哪去了？其实他们认为那些烂的哈、啊，就是什么好像骨头一样呢、啊、这些烂的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被掳的，被抓去的。所以他们这些人哈、啊，认为说我们留在耶路撒冷哦，日子好过得很，因为他们那些被掳的去好可怜了、哦、他们都做错事了，神都管教他们了。那我们这些东西哈、哦，神把我们聚集在其中，到底聚集在哪里？当然是聚集在耶路撒冷嘛。所以他们会把认为自己是什么很好的，他认为这个锅子啊是来保护他们的耶路撒冷。那这些烂的骨头不是肥肉的啊，通通被掳到这个巴比伦，这是他第一个比喻。所以你看人的看法正好相反跟神的看法哈、啊，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是第一个比喻啊，第一个比喻。然后接下来呢，第六节就看到第二个比喻了啊。你看第一个比喻耶和华没有说什么，第二个比喻他说什么？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也就是说，接下来哈、啊，你们完了，祸要临到你们了。他说什么？他说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你把它画起来。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啊，可见这个锅预表着什么？这个锅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城。那耶路撒冷城又是流人血，可见是什么？这个城是不对的，不好的，流人血的。那这个锅呢，好不好？也不好，是什么？是里面长满了锈的。哎，而且其中的锈未曾除掉，就是说我自从啊，从这个怎么讲，从出埃及把你带进迦南一直到这里，你这个锈从来没有什么，从来没有除掉过。也就是说我们自从受洗了一直到今天，我们身上这些锈从来没有除过。我们自己以为神我们是一个好锅，其实却是一个长满锈的锅。那既然是长满锈的锅，那前面这些肥肉啦，这些什么这个什么美好的骨头啦，还有什么什么羊群中最好的，他说他把它什么放在羊群中最好的，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因为你锅不是不好吗？对不对？那这么好的肉放在锅，就好像说什么，好像这个不对称啊。哎，这时候神就要说了，他说你必须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他抽签了。也就是说，其实哈，每一块肉都要被取出来，根本不用选说哪一块肉了啊，这块大那块小，这块肥那块瘦，他说不用抽签了，你就每一块选出来。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锅其实是很脏的，那你这么好的肉在里面，其实是什么？很可怜。其实他要讲给留在耶路撒冷这些人说，你们迟早会没命的啦，神要把你们选出来。那神这时候要干嘛了呢？哎，他说告诉我们，他说第七节，你看他说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因为这锅子里面城中不是有流人血的吗？他现在是把这好东西这几块肉捡起来，对不对？那他现在清锅子了， 神要把这锅子给清了啊，然后他第一件事情就要把里面流人血倒在净光的盘子上。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先看，他说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里面既然有血，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倒在净光的盘子上，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的盘石，就是说你血倒出来看得到，你不要偷偷摸摸把那些血倒在什么，倒在什么地上，然后用土把它盖起来。为什么他说不能倒在地上用土给它盖起来呢？因为什么？因为血，记不记得利未记，人的生命是从哪里开始的？血开始的。既然人的生命从血开始，血是带着能力的，也就是说血是没有办法被遮盖的。你不要想说用土把它遮盖，你既然流人的血的时候，那你既然流人血，你把它遮盖起来，那那个血说实在已经被你什么，血是从人在人的里面才有用嘛，血一出来就没用了嘛，对不对？人就死了嘛。那你要把它流人血，你把它倒在地上的土盖，你想掩饰吗？不行的。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章第十节，也就是说为什么血不能被掩盖呢？圣经上面第一次出现血被掩盖是在什么时候呢？亚伯跟什么该隐啊，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第四章第十节啊，这时候啊，他这个他说耶和华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就是说该隐杀了亚伯嘛，他就问该隐说你到底做了什么呢？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把他盖起来，他说什么？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什么哀告。也就是说这种流人血的东西哈，上帝都知道，因为那些东西在地里面你把它掩盖起来，该隐就是把他这个亚伯的血盖起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你看血已经出来了就死了嘛，对不对？没有用了。但是他如此，他说他有声音从地里面向神来哀告。所以这边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说其实邪恶这种东西哈，这种东西土不能遮盖它，这样子的东西哈，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必须要倒在净光的磐石上面。也就是说，这是什么？罪恶哈还没有伸冤的时候，上帝必追究。也就是说啊，这种罪恶是不能隐藏的，罪恶是不能隐藏的哈。神要把它倒在什么净光，就是大家都看得到，神也看得到哈。啊，你不要以为是把它盖起来的哈。OK， 那接下去啊，接下去我们说第八节，他说这城中所流的血必倒在净光的盘子上，不得掩盖。然后他再这样讲一次，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跟你讲说乃是出于我，是因为上帝发怒要报应什么？因为这些人被你杀了，所以神要在这件事情上面来做报应的事情。他说所以以上是耶和华如此说。他接下去他就讲另外一个祸灾了。他怎么样祸灾呢？刚刚讲到说血你要倒出来，这时候就要怎么来处理锅它生锈的地方，生锈的地方非常非常可怜。我说以色列的百姓哈，在这个时候也是提醒我们哈，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就说血是别人的，我们亏欠人的，那现在是锈，那血跟锈其实他们两个哈是很像的，虽然原文上面不一样的字，但是其实你看血是什么，红色的，那你锈把它磨一磨，你洗锅子锈的时候，那个锈的水倒出来是不是也是红红黑黑的？所以血跟锈是一样的。他现在要来处理完血，他现在处理锈了，我们来看他怎么处理锈。他又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柴火，那然后柴火添在木材上，使火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好，他现在告诉我们，前面不是说把肉取出来了吗？他不是没有肉了吗？但他现在跟你讲说要搞这个，要处理这个锈的事情的话，他必须看起来哈，好像是又放回去的样子，但是我们不敢多说哈，好像是又放回去的啊。然后他把它什么，也就是说一直煮，一直煮，煮煮煮煮煮煮到烂了以后，对不对？然后汤就变成浓了，对不对？那这个浓汤浓到后来呢，汤也什么没有水分了，干了。然后干的时候，后来火一直烧什么？就是烧骨头了，他这边什么把骨头给烤焦了。所以我们以前以为是什么肥美的肉啦，美好的骨头啦，装满了啦，又是最好的这个这些羊群中，其实现在通通没有啦， 通通变成是什么烤焦的骨头，搞不好以后都变成什么粉啊。然后他接下来他说，然后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面啊，他说已经只剩下骨头，对不对？然后骨头烤焦了也没有了，然后把骨粉倒空了啊，放在炭火上面，他说使火烧热，使锅烧红。你把它画起来，使火烧热啊，是吧，这个啊，使锅烧热啊，使锅烧红。也就是说，常常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是锅子哈，我们现在好像锅子洗一洗清一清啊，以前人在清锅子的时候是要放在火里面，就是说把锅哈烧火烧红啊，然后才可以把那上面的锈清掉啊。那接下来他说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说烧热烧红呢，其实今天哈神也把你把我烧热烧红，我们就像锅一样，我们被烧热烧红的时候才可以把其中污秽除尽，其那个上面的锈也给它除掉。神用这样子的方法来炼净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好像在烧热一样烧红一样。有些时候我们烧得红咚咚的，最主要上帝要除掉你的什么这些锈啊。他说这锅疲什么劳碌疲乏所长的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他这样子做了，对不对？好，那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这锅如果一直烧一直烧烧到后来哈，他你看一下12节，非常重要的一节，他说这锅劳碌疲乏，锅又不是人，锅怎么会劳碌，锅怎么会疲乏呢？啊，那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是锅劳碌，也不是锅疲乏啊，最主要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说到底谁劳碌谁疲乏了呢？就是那个烧锅的，也就是说把锅烧热烧红的，他一直搞一直弄一直弄，他已经很疲乏了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神在做清除的工作，神在做洁净的工作，到后来神哈、啊、觉得白费功夫了啦，没有用的啦。你这个人哈、啊、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神劳碌了，神疲乏了，没有办法除锈。当然你也可以说锅疲乏锅劳碌，也就是说你已经犯罪犯到一个程度，你也疲乏了，你也劳碌了哈、啊、那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哈、啊、那告诉我们说重要的是什么，他说所长的什么这个什么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什么除不掉。这不就是我们常常发生的吗？你看有些时候我们被神用火来管教我们，但是到一个程度神说没有，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仍未除掉了，没有用的，因为什么用火也除不掉的了。那有些时候你说但是神是万能的，为什么用火都除不掉呢？其实重要不是在上帝不能，而是在人不愿意啊。哈，所以你看接下去他说第几节，第13节哈，在第13节的地方哈，我们再一次看哈，他这边一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在你污秽中有淫行，他说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你画起来，神说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也就是说上帝要做洁净的工，但是人却不愿意。你们看到你却不洁净嘛，你我自己不要的嘛。他说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所以我们刚才说这个人没有用了。其实我们也就是说不是上帝看我没用，而是什么我们自己不愿意的了哈。他说你洁净了哈，但是却不能啊。他说我洁净你，神要洁净你，但是你却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了。好，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锅像耶路撒冷的城一样，那这个锈啊就是他们过去所做些淫行这些犯罪的事情，哈，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辞掉呢？他说，只等到我向你的愤怒止息，只等到我向你的愤怒止息。圣经上面很少讲到只等到，也就是告诉你说，没有机会的啦。因为什么？神的愤怒什么时候会止息？不会的啦。神的愤怒永远不会止息。我们曾经讲过，神的愤怒。你会说，哎，有啊，那他们不是70年以后神的愤怒止息，那他们又从巴比伦回到那个这个圣殿，然后上尼西米啦，哈，这个所罗巴伯他们重建圣殿，其实这是一个暂时的，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神说实在，他的愤怒是永远不能止息，一定要等到什么耶稣基督 钉死十字架上，把所有一些神的愤怒全部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你会觉得，那旧约的人不就永远没解了吗？不对的，因为其实旧约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还没钉十字架之前，神什么是借着让他的百姓来信靠他，好来事先支取神的应许。只要你愿意信靠他，因为你不能讲说，否则这就不公平了。旧约的人哪有耶稣基督来受钉十字架？所以旧约的人要常常信靠神，神的应许那时候就讲了。所以你因为信靠他，所以神的应许你就有了。好，所以十字架说实在啊，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哈，不只让我们哈脱离神，而且也让我们脱离什么罪的什么辖制、权势。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七章那个地方，保罗说什么？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我不去做，我不想做的我却自做，对不对？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十字架的大能，就是让我们能够，就是说这边是讲到犯罪，我们这是都是事后的问题了。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那边告诉我们，其实是什么事前的问题，你就可以脱离啊。所以重要的不是脱离啊罪的什么这些啊这个啊认罪悔改，重要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罪都没有办法哈来对我们掌权，好不好？好，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他说只等到，其实是什么，在旧约的时候你就要相信，我刚才讲到人就要什么信靠神。好，虽然神的愤怒永远不能止息，除非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上，但是对他们讲起来，只要你相信，那我相信，那什么愤怒就可以止息。阿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耶和华如此说，必定成就，必照话而行，必不返回，必不顾惜，必不后悔，也必照你的举动为啊这个举动行为来审判。你看有几个是必定？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六个必定。好，所以我们接下去，我想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六节啊，第十五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这时候对以西结想起来是最痛苦的一生当中，他最痛苦的以西结，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然后呢，他说你却不可哀嚎，不可哭泣，也不可流泪，只能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那如果不可办理丧事，那到底神取去的东西一定是什么？是东西还是人？人了。所以他说你不可办丧事了。哎，那这时候他说你头上仍要勒枕头巾，脚上仍要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你不能让人家看到说你很心情不好了。哎，你要很那个。他说哈，他说于是啊，他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你把它画起来，我的妻，也就是说一开始人子当然是指着什么，指着以西结说的。那讲了半天，他说我早上听见啊，不，我昨天晚上听见这事啊，虽然这边没有讲晚上，他说那我早上一大早就告诉百姓了。那第二天的晚上，我第二天早上告诉百姓，第二天晚上我的太太就死了。所以啊，对以西结讲起来很可怜。那神又告诉他说你什么也不能做，唯一能做的就是什么？叹息。其他什么也不能做，不能办丧事，不能出声，不能面着嘴巴，人家就看到你心情不好了，对不对？你不能哭，不能什么什么什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西结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辛苦的一天哈。他说啊，妻子死了以后，次日早晨我必遵命而行。这边遵命而行就是遵刚才所说的全部的啊，全部的，就是说你不能哭，不能哀嚎，不能哭泣，不能流泪，不能什么什么，这些全部他就遵命而行。那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这件事情。他说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眼目所喜爱的。其实他这边有没有发觉，他没有讲说你耳朵所听见的，他说你眼目。眼目这种东西对我们人讲起来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圣经上面第一次眼目犯罪的是谁？就是夏娃，对不对？夏娃他看见，对不对？然后叫什么？哎，这个美好的果子他就吃了，所以夏娃就吃了。我们翻开到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好不好？大家很喜欢的一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说：“因为什么？凡世上的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什么 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 其中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他提到一件事情啊，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什么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你看我们身体的五官全部都是小心你的眼睛，小心你的眼睛，因为眼睛啊是夏娃犯罪的开始。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啊以西结书，他也是跟我们讲说啊，你的眼目所喜爱的。那圣经上面除了夏娃还有谁呢？记不记得大卫他眼睛看到谁？他看到拔示巴。那记不记得示剑他看到谁？他看到雅各的女儿底拿，对不对？事件也搞了很严重的事情。那亚干看到什么？对不对？约书亚那时候，约书亚记亚干不是把一些东西藏在他的什么下面，床的下面，因为什么？亚干看见那些金银衣服美好的，所以我们眼睛都要非常小心，你看见好的哈。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你眼目所喜悦的，那难道眼目难道不能所喜爱的吗？神难道这么糟糕，不要我们去具有太太或者是这些事情吗？其实重点是在这边，他说将你眼目所喜悦的忽然取去了。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是越过了那个份，就是说你把它看得太重要，你把它看成比神重要的话，那神就取去了。重点在这里，重点不是上帝不要这个啊、这个以西结这么可怜，让他你太太就得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越过了份。记不记得神第一次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神说把你所喜悦的独生的爱子是带上山上是谁？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22:1，对不对？神也是让什么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愿意放掉的时候，神就留下他的生命。所以在这边其实最重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过分把这些眼目所喜悦的成为一个什么偶像一样，好不好？不要成为偶像。其实神是借着以西结要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但是以西结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他比较什么，我们从比较通俗一点话，他比较倒霉啦。但是事实上不是只有他，因为先知本来就不好做啊。你看以赛亚书20，这个以赛亚书20:3，快那时候记不记得以赛亚也是什么裸奔3年啦、拖着没有穿衣服啦，对不对？那耶利米书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到处去讲，人家都没有听他的话，他还哭了啊。所以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面，神告诉我们说哈、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啊，他说忽然取去啊，忽然取去的意思就是说你找不到时间的啊，就是说可能是今天，可能是明天，可能是明年，但是可能是下一秒，就是说不会让你抓到的哈、那是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所爱的把你取去，你就已经很难过了，对不对？他说你还不能哭，不能哀哭，那不是更难过吗？对不对？但是最难过的是什么？最难过的就是忽然取去。因为什么？因为那是你什么时候你都不知道你要失去你所最喜爱的，那是一个最最难过的。所以很难受是把所爱的，然后更难过是因为你不能表达你的感情，最难过的是说你连时间都抓不紧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其实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哈、其实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啊，也就是你们势力所什么啊，夸耀的，你们眼里所喜爱的，心中所爱的，被亵渎啊，也就是他其实在讲在圣殿呢、那他也是对他们讲说，你心中所什么所啊，这个所爱的，是不是？他说你心中所爱惜的啊，那也就是说，以西结心中爱的是谁？他的妻子。以色列的百姓，你们心中爱的是谁？就是那个圣殿嘛。那你说，哎，爱圣殿不是很好吗？其实错了。因为什么？因为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什么在什么在圣殿里面胜过在什么外面住千年，对不对？这非常好，但是还是一样，紧紧抓住呢，就是说他们过分了。其实有些时候哈、我们把圣殿成为势力所夸耀的。我们常常哈、记不记得那个叫什么以利亚，他在圣殿里面，人家在烤煮肉啊，他也叉子一叉，他就吃他的。这个吃人家的肉，也就是说以利他也是什么，他利用圣殿来肥了自己啊。以利的儿子啊，对不起，以利的儿子哈、他越过分了，也就是说把圣殿成为偶像，成为你敬拜的偶像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最后啊，我想这个时间的关系，你可以看到说哈、他说这些东西哈、人子啊，我要除掉他们所依靠所 欢喜荣耀的。其实他们不是依靠这位真的神，他们是常常想要利用教会来满足自己的什么一种属灵的欲望啊，想要来利用教会来做一些啊荣耀自己的事情，而不是荣耀神的事情。那神在这边告诉他们说哈，接下去一个更重要，他说眼中所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他也要夺走。记不记得他拿走以西结的妻子，对不对？然后对你们讲起来是拿走你们所看重的儿女。那这个我相信你拿走所看重的儿女的话是什么？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你们没有盼望了。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使你啊，他说那日逃脱的人岂不到你这里来，他说什么啊？使你耳闻这事吗？也就是说那一天当这些在耶路撒冷逃脱的这些人跑到你以西结这个地方来，然后他会跟你讲，他跟你讲这件事情，他说哦，你好像听过了，其实意思是告诉你说以西结其实你知道了，你不是耳闻而已，你不是只有听说而已了。他说你必向他们这些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并不代表说以前以西结就不说话，最主要就告诉我们说以前你只不过是叹息啦。神不是不要你说话吗？不要你哀哭，对不对？不要你办丧事，你只能叹息吗？那如果你看他这个啊，对以色列的百姓在第23节他也说你们要相对叹息，所以你们只能叹息了。但他这个时候他跟他说什么？你要开口说话，也就是说你不再受限制了，因为神已经做了惩罚的工作，城已经陷入啊，这个耶路撒冷城已经陷入了啊，这个被攻陷了。他说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预兆就是做一个见证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其实城什么被毁了，这个先知啊也被什么击打了。但是事实上在马太福音啊26章到后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啊，他说什么牧人被击打，羊群就四散。其实神有些时候当我们犯罪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步，神会不惜把他自己的圣殿给毁了，神也不惜会把他自己的仆人给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啊以西结书这么严厉的信息，当我们可以看到神你实在是啊有恩典有盼望怜悯的神，让我们再一次啊来到你的面前，看见神你岂不将啊你的怜悯继续的摆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来爱你，而不是只有爱这个圣殿。我们也不是啊真的是将我们自己所爱的啊变成我们自己的偶像。愿你自己啊来怜悯你的百姓。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